主后2009年4月18号华语礼拜，讲道者郑新之牧师，讲道题目智慧人。
你使我双脚跳舞，全地都像一朵花，发出大声欢乐欢呼，有几个总用四个气声赞美你，远海的气声说从麦地风来欢呼，愿大雪拍手，愿诸山一同欢呼。你是我双脚的跳舞，你是我一欢唱，我要全心全意全然全力赞美你。你是我双脚的跳舞，你是我一欢唱，我要全心全意全然全力赞美你。好，圣经呢有三个地方记载，诗篇149篇第3节，愿他们的跳舞赞美他的名，击鼓弹琴歌颂他。150篇第4节，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150篇第6节，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凡有气息的，这个音节让我想到在圣诞节啊，都有一片 CD， 就是有狗啊有猫啊这样喵喵喵、哦、对不对，唱圣诞节的歌曲。哎，虽然这个有点像是电脑合成哈，它很，但是呢很新奇。这个告诉我们，我们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我们的主。主说我们要击鼓跳舞赞美他。好，现在我们要动一下脚，跳舞来赞美哈，因为怕大家会忘记，不能用太困难的动作。好，现在呢，前面的部分呢，我们只是左边、右边，好。等到副歌的时候呢，你就加你的手进来，好，这样子就可以了，很简单的几个动作。好，我们现在从头来唱一次哦，好，跟我去动哦。全体都像耶和华，把这大声欢呼，用心歌颂你，用诗歌气声赞美你，愿爱的气声说中满欢呼，愿大水拍手，愿诸山一同欢呼。你是我双脚跳舞，你是我一欢唱，我要全心全意全然全力赞美你。你是我双脚跳舞，你是我一欢唱，我要全心全意全然全力赞美你。再次哦。
平安，谢谢敬拜团，我们刚才祷告的祝福敬拜团成为诗歌的祭司，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八天父，我们再感谢你赐给我们再一次敬拜你的机会，让我们同心同意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谢谢主耶稣，让我们借着诗歌口开心开灵就开，你求慈爱的天父 赐下圣灵，赐下智慧启示的灵，使我明白主你的心意，使我们成为智慧人。但是我们实在是一个贫穷的人，让我们认识自己的贫穷，才能够认识上帝。我们需要来仰望你，下面时间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让我们来敬拜这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有、无所不爱的神。我们只是一个有所不知、有所不能的人，软弱的罪人，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现在同所有的弟兄姐妹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求你的宝耶稣的宝血厚厚涂抹遮盖保护我们，接近我们，也是给我们一个专注的心来聆听圣经真理的教导。我们谢谢你将以下时间恭敬交托在上帝手中，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虽然今天人数比较少，有少去去有不同的活动，但是我们在感谢上帝，因为耶稣说若有两三个人一起敬拜一起祷告，我就与你们同在。我们当中不只是两三个人，是十倍二十倍的。我们很感谢上帝，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智慧人。智慧人实在很奇妙，什么智慧人？上个月我去参加我子女的婚宴，新娘因为读了研究所毕业，长得又很漂亮，然后又嫁了一位年轻的法官。我们最近从电视知道法律系毕业还不一定能够考上律师或者当书记官或法官，他嫁了一位法官。所以主持人呢就赞美这位新娘说，集美丽跟什么智慧于一身。有没有人这样赞美过你？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所谓的智慧是不是像这样社会上说的学经历、学历经历都很棒的人呢？不是。所谓的智慧，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节，以弗所书是五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你们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什么是智慧人？这里所说的是认识神的意思，也就是像箴言一章七节所说的敬畏耶和华。我们一起来背好不好？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后面怎么说？愚昧人轻视智慧，也不愿意学习。所以我们要当一个智慧人是学习来的，没有一个人是天生就是很有智慧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从圣经真理的教导来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智慧人。成为一个智慧人相信是你我的心愿，是不是？好，我们最希望是一个智慧的妈妈会教导孩子，希望是一个智慧的同学会很会考试成绩很好，考上理想的高中大学。今天我们要来看，你们要谨慎行事。谨慎行事的意思也是说你们的行为要谨慎，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为什么要谨慎？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照着上帝所喜欢的样式。在创世纪提到上帝所喜欢的，所以上帝要我们做出来的事情也是合他心意的。如果我们不能谨慎行事，就会破坏上帝所赐给我们美好的照他的形象的美好的生命。譬如说，我知道有一件事情我听得很惊，很就是吓一跳。很多的学生，国中或高中甚至大学生，考试之前没有时间读书或者懒得读书，结果考试的时候就做一件什么事情，什么动作？作弊。 想得到好的分数，但是就破坏了美好的生命，诚实却扣分了。有一位弟兄，小弟兄，国中生，他告诉我，哦，他要冲到全校前几名，他这么一心一意想要冲到全校 前几名，可是他的考试成绩老师有一题有几题没有给他扣到，他很诚实的去告诉老师，好，这一题没有扣到，老师就扣了，所以他的成绩就倒退几名。我觉得很惊讶，我说你这么诚实哦，他说对呀，因为我在乎的是不是这个考卷的分数，地面上的分数，不是，他小小的年纪才十几岁竟然告诉我，我在乎的是我在上帝那里的分数。我听了好感动，差点要掉了眼泪。我在乎的，因为我没有听过有人讲这样话，而且是出自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啊。我在乎的是我在上帝那里的分数。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在乎过上帝给你打几分？后来我那一天就一直在想，上帝啊，我在你手上是打几分？齁，我们很要意小孩子的分数，为什么小孩子要作弊？两个原因，一个懒惰，要虚荣，要好的成绩，那根本不是他的成绩，是偷窃的。所以圣经说，你们不要再偷窃了，从前偷窃的，现在不要再偷了。偷了什么？偷了分数，偷了智慧，偷了上帝美好的生命，偷了忠心，偷了神的圣洁。所以不要再偷了。我们想一想，今天好，留下一个印象，回去想一想，我在上帝面前，上帝给我打了几分。第二，我们来看，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要爱惜光阴，它的原文意思也是说要善用每一个机会，每一个机会，不只是时间哦，每一个机会好好的做什么？读书、工作、行善、行事，好好的做好时间的管理。更重要的是，它原文的意思还有说，生活在三一神的充满当中。以弗所书我非常喜欢，我最近把它当作是灵修，在这里被三一神充满。我们常常都只知道说被圣灵充满，对不对？可是在以弗所书不是这样哦，它包括三次，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写到被基督充满，被耶稣美好救赎的生命充满。上个礼拜我们刚刚过了什么？复活节。复活节其实比圣诞节应该是更伟大，可是圣诞节现在变成全世界最美丽、哦、最华丽，全世界大大小小现在连小学的班级都布置圣诞节、哦、百货公司。可是复活节好像只有我们基督徒在庆祝。复活节是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升天，赐下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不只被圣灵充满，还要被基督美好复活的生命充满，然后也是被上帝天父慈爱的上帝充满。在以弗所书三章十九节提到我们要被天父上帝充满，然后在五章十八节，好，五章十八节提到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不是一个很匆匆忙忙的生活，反而是很自然依靠三一神，充满大能大力，平静安稳的过日子，完成神的旨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浪费时间，更不要浪费永恒。刚才我们提到不要作弊，还有不要再做一件什么事情，说八卦。以前我们会的教会一位新信主不久的姐妹，她在南科上班，她很诚实的、哦、在我带领那个新生命的小组，她竟然说她很喜欢说八卦。然后什么时候在说八卦？在每一次上班休息的时候，上班有休息的时间，上课的同学有下课的时间，对不对？下课的时间你在做什么？啊、我们当中有同学，也有上班的社会青年，有妈妈，有爸爸， 你休息的时候你都在做什么。以前我也发觉我好像跟人家聊天齁，就是讲一些负面的，好像没有负面的，没有批评的话，没什么好说，好可怕，好奇怪。这位姐妹说她很喜欢说八卦，她的男朋友也在我们教会，那她说她男朋友都不喜欢说八卦，所以他们一群人喜欢说八卦的人就聚在一起说，就说个过瘾。好，我们当中现在有姐妹有弟兄姐妹在笑，是不是也说中你？你是不是也很喜欢说八卦闲聊？我有一位弟兄告诉我，有一本书叫《戴义礼读书法》，里面提到我们在教会弟兄姐妹聚在一起，不要只是闲聊，好，闲聊再往下进一步，差一点就要说八卦了，是不是？哈，我们要多说造就正面积极的话，所以不要浪费生命，浪费时间，不要浪费永恒。因为我们现在每做的一件事情都跟永恒连在一起，都是有关系的。我们再来看，不要要爱习惯，然后不要醉酒。对不起，5章18节、哦、不一定有出来，没关系，我念。不要醉酒，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各位弟兄姐妹，不要醉酒，你觉得很遥远，我不可能醉酒，我没有在喝酒，没有怎样。可是这里的意思也是包括你没有醉酒，可是你醉了什么？你陶醉什么？你醉心在什么？什么让你很陶醉？就迷了，迷上了，就关不住了。什么关不掉？韩剧。我有一位祷告同伴，我吓一跳，他最近又回来跟我一起每个礼拜祷告，我们十几年的祷告同伴，他是国中老师，他竟然说他最近才跟上帝认罪悔改，因为他迷上了韩剧很久很久。好、哦啊、各位，你有没有迷上电动？迷上在上网跟人聊聊聊聊关不起来，或者醉心的醉了、哦、那个台语会说那条歌说我没醉我没醉、哦、那你有没有醉？你有没有醉在电视？可是这里说不要醉酒，乃是要被圣灵充满。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软弱，我也是。所以所谓的智慧就是认识神。我们最近上个礼拜祷告、哦、昨天刚开始祷告会实在是很棒，我鼓励所有还没有参加的人能够参加，并且登记购买这一本书，跟加尔文一同祈祷。这里提到只有真正认识自己的贫穷，台语叫做送凶。送凶我最近才知道，我妈妈告诉我什么叫做送凶。送，诗上的上，好，乡，故乡的乡，一个诗上失去自己故乡的人叫做贫穷。有贫穷包括财务的贫穷，心灵的贫穷，还有谦虚。这里提到唯有真正认识自己贫穷，才会懂得真正认识神，认识寻求神，认识神。当我们发觉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是如此的有限，并且是短暂，而且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才智都是出于神的，我们就会自卑，并且也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知道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都骄傲过？有没有？你敢不敢举手？我曾经问有没有自卑过的，大家都举手，甚至连我们看他哦，很棒的人，很有成就的人，他也自卑过。我们神不要我们自卑，因为我们是照神的形象创造的，不用自卑。哪有神在自卑？是谦卑。所以我们转而来仰望这位至高全能的神。下面我要做一个见证，也是要提到什么是智慧人，就是明白神旨意的人。怎么样明白神旨意？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安静等候神，好，寻求神的旨意。通常我如果有一件事情要去明白神的旨意，而且那件事情也蛮大的时候，我都会做一个祷告，带着我的家人做一个祷告，就是 求上帝，如果这件事情合神的旨意，就求你促成出现啊，哈，才艺哈。如果不合神旨意嘞，就求主你拦阻，好，像为孩子读书或者什么事情。但是我最近经历一件事情，就是认识神的事情，让我整个就像我们刚才敬拜团带我们敬拜的诗歌，我亲耳听到圣灵的声音，说生命更新使我复兴。我来介绍我自己这几个礼拜生命更新来认识神的一件事情，是我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有一件事情需要我们做父母的来帮助，可是这件事情很大很大，大到我会不安，我里面有很多的冲突，有很多的矛盾，所以我实在是会害怕，以至于跟这孩子我说的一些比较直的话，让孩子也觉得不大舒服。但是后来上帝告诉我，我下面要说的是把上帝的真理，圣经的真理套应用到生活上的一个例子，所以每天读圣经祷告非常重要。我就服上帝就启示我，不要再定睛在自己的不安跟孩子的这种强烈的反应，定睛错了，仰望错了，我们在寻求上帝的旨意，可是如果用我们的自己的标准硬要哦，上帝你的旨意是的话就求你促成，不是就拦阻，都是从地上往上面来祷告，是他的箭头是往上的。可是我们是属神的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我很喜欢，他说我们住在地面上，可是我们 是属天上的父，我们属天上的父上帝，可是却又影响这个地面上的人，我们是天上的公民，可是又住在地上，我是属神的人，我不要再被地面上这些事情搅扰，我上帝就启示叫我把我的眼睛注视在耶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如何成为一个智慧人，如何认识神，明白神的旨意。后来慢慢的我也看到了明白神的旨意，我就发现好像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不用这么不安害怕，我的信心跑到哪里去了。我就向神不断不断的求智慧，因为圣经里面提到我们若有人缺乏智慧当向谁求，不是到处去问人，当向神求。上帝会不会责备我们？不会，圣经明明这么说，当我们缺乏智慧的时候就直接向神求，他不责备人的。我就发现，我要不断不断的向神求智慧。当然上帝也启示我去咨询，我最近上许大雄老师理财的课里面提到咨询，不要乱去问人，要咨询的是祷告敬虔敬拜神的人。然后上帝就慢慢的启示我神的主权，然后我就感受到我领受神的爱，我回应神的爱，分享神的爱给我的孩子。上帝也感动我，本来我是坚持我神的智慧给我就是训练孩子独立，从小他们都要做家事，因为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没有工作就没有就不能吃饭，这是成为中心管家，做家事，让小孩子做家事是成为中心管家的必要的一个方式。这也是在管年，那课程中我学到，以前我就这么做。我的孩子说妈妈真的圣经上有这个圣经节吗？我说有，我就翻给他看，他就服了，就做家事，就训练独立。因为做家事就是工作，什么是工作？不一定要有薪水，家庭主妇也是很棒的工作，因为我们的手有工可以做。所以我感谢上帝，我从上帝的领受是我们抚养孩子到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以后就让他独立的，他不断的独立。可是我有一个孩子，他很想再出国进修造就，他的动力很大很大，但是我又坚持，所以又想帮助他，我里面很多的矛盾。有一位姐妹陪伴我祷告，流泪祷告，上帝啊，我怎么办？可怜可怜我，我缺乏智慧，彼此也有那种紧张不安。但是上帝后来又提醒我周济穷人，我的孩子在我的身边，我是上帝呼召的牧者，我一辈子都有穷人在我旁边。穷人不一定是贫穷哈，财务就是心灵困苦贫穷的，我一直都这样的陪伴。可是我的孩子这个阶段最需要我就是穷人，他需要妈妈的帮助。耶稣说，那我们知道玛利亚打破香瓶哈，为耶稣做他的埋葬之用哈，那门徒就责备玛利亚，可是耶稣跟他们说这一句很棒的话，就深深的提醒我。耶稣说，你们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句话就打醒我，对呀，我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他在我的身边时间非常的短，我不要再用我自己的标准，好，自己的坚持固执一定要怎样怎样，我把主权交给上帝。他现在最需要就是穷人要帮助他，因为耶稣也说坐在最小的人身上，就在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我在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使命，所以我就寻求明白神的心意，并且照着去遵行去付出，所以就使我们凡事富足。我再说一次，当我们去努力的寻求，不断的求神给我们智慧，去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的心意以后，并且照着神的心意去行去付出的时候，这就是奉献真正的精神，使我们凡事富足。凡事富足就是亲情，好，我们亲情跟孩子又和好，凡事富足，好事富足。所以借着我们父母认真的工作，帮助孩子，有部分赞助他，有部分他自己负责任，来造就上帝国度有用之才。所以上帝告诉我，你放心的去做，因为你是在做建造上帝国度的建造。在这里我也要说到我的一个见证。我来太平静教会一年多了，可是我在礼拜的讲台从来没有听过奉献的教导的讲的信息。在这里我要来提一点我自己的成长进步。关于十一奉献，我刚毕业工作的时候我没有十一奉献，我诚实的说，这是大家很多都诚实的。可是后来我明白以后，我就十一奉献，因为十一奉献是上帝的教导。那我的成长是，第一，这是我的钱，我刚开始哈。第二，上帝我愿意奉献十分之一，上帝就为给我很大的祝福。当然奉献不是为了祝福，是为了回应神的爱。新约说到的是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好，我第二个阶段的成长是，上帝我愿意奉献十分之一，但是我的十分之九呢，上帝你不要碰，好，我自己来用，自己来管理，因为也没有人教导我这样啊，好，教导我那十分之九怎么样。可是后来我去牧会以后，去乡下牧会，越来越需要更多的奉献。我告诉上帝，上帝我十一奉献甚至超过，然后我这十分之九，上帝你可以碰。是突然有一天哦，我在坐公车哦，在要去，有姐妹听了都觉得很好笑，我真的这样聆听到上帝的声音。我去上那个内在医治哈，去加拿大内在医治的训练，我学到我们不是听耳听到，我们的肉耳不能听到神的声音，是我们心灵的耳朵，那叫做瞬间瞬息的一个意念。 我坐在公车上，上帝告让我对上帝一个祷告，上帝啊，我的钱你可以碰。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你的主权是不是属于神的？你有十个房间，一个房间上帝可以碰，其他的九个房间上帝你不要碰，我的情感你不要碰，我的婚姻观念，我教小孩子，我的什么事情，我看电视的时间，上帝你不要管我，你不要管那么多，你老人家歇着不要管那么多。不是，我们所有的主权都是神的，不只是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情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由不得我们乱生气耶。好，我知道有些弟兄或姐妹很会生气，你的情感情绪的主权全部都是神的，你在那里打电动一直打打打，你的时间都是神的耶。所以我感谢神，这是我的第二个，好，这应该算第三个成长的。好，你可以碰，可是最近上帝给我一个教导，在差不多两个礼拜前，我要做一件事情，要动用我的钱做一些有安全感的事情，保险或什么事情，可是上帝竟然跟我说，这是我的钱你不可碰。本来我们倒带一下，我刚才说什么，上帝我的钱你可以碰，我的还是我的耶，不是上帝的。可是现在再进一步，现在已经到第四个进步阶段了，上帝说这是我的钱，包括还没有赚到的工作薪水的，我的钱你不可以碰。所以做任何事情，这个钱的运用全部都来寻求明白神的心意。这是我活生生的见证，上帝要借着，其实这个圣经节我早就上帝找动感动决定一两个月前，可是最近这一两个礼拜的见证是这样活生生的刚出炉的。上帝说这是我的钱你不可以碰，我就乖乖的不要碰，而且诚实感谢主，这是一个恩典。然后到上个礼拜五，上帝说我的钱，又是上帝老大的钱哦，老板的钱哦，上帝说我的钱我要碰，本来你不要碰这样才能保护好那些钱不会流失。我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卡债主，很多投资错误或者房子让你受到辖制，所以我们来寻求神。上帝说我的钱我要碰，我要用这些你们做父母的钱来帮助这个小女子，来建造造就她成为神国度有用之才，所以你们是在参与神国度的建造。我就顺服，我就不再坚持了。有位姐妹陪伴我，她是财税系的比较有金钱的概念，她告诉我，心智牧师，你要诚实面对你自己的矛盾不安。好，然后我自己去理清以后，上帝给我这样的澄清，我终于放下自己。然后上个礼拜天是上上礼拜天是复活节我们还是只有上礼拜天而已，上礼拜天复活节那个雅琴老师指挥诗班，还有室内乐团弦乐团，好伟大到昌长老说他参加，他唱的都流眼泪了，我也是很感动。我坐在最后面，那这里布荧幕出现的诗歌是出于疼，出于爱，耶稣甘愿离开天上，他是神耶，耶稣不是比较次级耶，好像上帝第一耶稣第二，不是，耶稣基督是上帝本尊，我的丈夫很喜欢说耶稣是上帝本尊耶，耶稣就是上帝，三一神，耶稣上帝本尊降世为人，出地天离开天上，出地天来到地上，好几个出地天，出地天记不记得红字出地天愿意牺牲，很痛耶，那个皮那个整个血肉这样的很可怕的，出地天牺牲，出地天复活， 那时候我就深深的打动我的心，出几天不再出于不安来帮助这孩子，都是出于爱。那陪伴我的那位姐妹，我就好来跪姐动一动，你说我只说你看这个出几天，她说对，她也有这样感动。亲自牧师，你自己的这样经历就是出于爱，感谢主让我这样整个顺服。所以上帝主权，上帝发动了，他必负一切的责任。我在冠冕理财的课程学到，上帝有神的角色，有三个角色在我们的生活中。今天我讲的就是神的真理跟瓦苗经历跟瓦苗。圣诗282首我很喜欢，好像在第三节上帝耶稣瓦苗跟经历只有你跟修属活命瓦苗生命跟真理只有耶稣能够赏赐。我们不能只读圣经是北抓消偶的，很多人不喜欢读，因为读读读就打瞌睡哈。这个叫做 Logos， 好，是圣经，可是要变成 Rhema 跳出来，跳出来变成瓦苗。各位弟兄姐妹，本来我的个性是比较会紧张，对讲到我都会紧张，可是我这一次讲到好高兴，很兴奋，我要来，上帝要呼召我来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这样活生生的见证，我自己这样经历这些经节来发生在我的身上，在我的家。所以刚才我们说上帝的角色的责任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主权，上帝统管我们一切，天上地下所有的万物都是上帝的。我们的情绪，我们要认真还是要懒惰，那是上帝的主权，由不得我们呢。我们这个钱要花在哪里也是上帝主权。第二，上帝会绝对稳当的控制，也就是说你可预测神的信实，但是你不能预测上帝用什么方式来供应您。所以我感谢上帝，我的女儿能够跟陪伴她一起来经历神。上帝绝对稳当的控制，他有部分钱要助学贷款，我会不安，吼，要改这部圣经里面又讲每账单不能做保，吼，我都吓死了，吼，数字这么庞大，吼，最好你明年再出去。他一听到明年，他就很气，妈妈你很不同心哎，你一直陪伴吼心灵创伤的人做内在医治，后来他看到在这样陪伴人，他那种眼神哦，吼，我看得很难过。好像一只刀刺到我心里，好像这就是牧者的十字架，牧师的十字架，传道的十字架。我们那个怜悯的爱要进入我们的孩子，要不然他会觉得很虚假。妈妈，那样陌生的人都陪伴这样，吼，还陪他哭，还抱他。那我的吼，我想造就，这也不是不好的事情。你都这么心硬，可是我不是这样，但是我说话可能太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谨慎行事。我们回到五章十五节，为什么要谨慎行事？谨慎行事什么？谨慎行事有没有爱？在你寻求上帝的旨意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爱？你有没有失去的爱？我比较强势的人，好，积极乐观，好，进取锲而不舍，可是不能太强势。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有没有因为要解决问题，急着要解决问题而失去了彼此美好的关系？彼此美好的关系才是最重要。要解决问题不断向神祈求就可以了，可是因为我们是罪人又是软弱的人，所以有时候说话会怎样，比较急比较冲，就伤害了对方还不知道。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谨慎。谨慎什么？谨慎有没有爱，有没有神的属性。上次前几次许德士牧师给我们的讲到是耶稣的 DNA， 耶稣上帝的属性里面有两个，一个就是圣洁，一个就是爱。爱就是神的属性，我们是照神的形象创造的，可是我们在处理事情的过程中有没有失去的爱，爱才是最重要。所以上帝启示我， 我们一家人都要彼此相爱，才能走出一条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是我看杨恩典姐妹的书，她没有手臂，她历经非常大的痛苦，她的脊椎一直弯一直弯，所以开刀很多次，他们全家彼此相爱，连他的婚姻寻求都这样。所以他说的这句话我铭记在心，刻在我的心里，常常提醒我，我们一家人彼此相爱才能走出一条出路来。我们教会也是彼此相爱才会走出一条路来。所以谨慎行事有没有出于爱，上帝的主权。所以第三个神的角色就是供应，第一主权，好，上帝是主权的，第二是绝对稳当的控制，我们不要别人控制我们，掌控虐待我不要，可是我们却让上帝来控制，因为他是全能的神，至高的神，是爱我们的神，所以上帝绝对稳当的控制，我就很平安的。第三，上帝绝对的供应我们，这是我的领受。最后我们要来提到，我们谨慎行事，什么事情谨慎，什么东西谨慎，我们的身份。为什么我们不能谨慎行事？上次我好像是在，我忘了我什么时候在这里有华语礼拜讲到是爱与机会，对不对？好，我们的核心身份，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不能谨慎行事？因为我们不清楚我们的身份。像我就是，我的身份是妈妈，好，我就跳下去，我就有预设立场，我就有不安、矛盾。可是各位弟兄姐妹，我最后到前昨天上帝启示回来。我们的核心身份是谁？永生上帝的儿女，我是上帝的女儿。所以我后来跟上帝说，上帝我不知道怎么办，没关系呀，因为我也是小孩呀。有一句话说，若不回转，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若不回转向小孩，就不能进天国。我在内在一直也学到这一句。我们什么是小孩？小孩不只是天真单纯而已耶，内在一直提到的小孩就是天父的小孩。我是妈妈，我暂时不要当妈妈啊，我也是小孩，我不知道怎么办啊，天父上帝我不知道怎么办。当我们再回来核心身份，当天父的女儿儿子的时候，我们的预设立场矛盾冲突就打破了，我们就真实的彼此相爱。所以刚才提到，你为什么会作弊？你为什么会禁不住？因为你是以一个学生的立场，学生的身份，你要得分数高，你就作弊了，你就懒惰了。可是如果你赶快回来当天父永生上帝的儿子女儿的时候，你就会警醒，因为你是照神形象造的，有美好的生命。所以核心身份非常重要。我去加拿大受训两个月，最大的收获就是核心身份太重要了。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感谢上帝，我们谨慎。刚才说的谨慎有没有爱，谨慎你有没有当回来这个核心身份，你是不是像王子公主？好，你的身份是上帝天宇宙主宰大君王的儿子，那当然是王子，对不对？我们女生呢，永生上帝的女儿就是公主。所以我们像不像公主王子？还有谨慎我们有没有圣洁纯洁，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我很喜欢的一个圣经节，箴言30:8提到，求主在我今生，就是还没有回天家之前，两件事情求主让我遇到，就是不要让，就是让虚假跟谎言怎样远离我。 诚实救的我好几次，在两个礼拜前、哦、我也是很挣扎要不要绝对诚实，一点点不诚实可不可以，99%诚实，1%不诚实可不可以，不可以，因为上帝是圣洁的。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的成绩要进步，你的收入要增加，这不是成功神学啦，因为这是上帝的祝福，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他也要求我们完全，我们纯洁的生命就能够被上帝充满，就能够被上帝祝福。求主让虚假跟谎言远离我。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来看以弗所书1:10，这是整个以弗所书的金句，这里提到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所有一切都在基督里归于一了，归于一。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正需要归于合一。然后11提到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我们注意看这个得也做成了基业。什么叫基业？就是成为后嗣，我们是天父家里的人哦，我们可以就是后嗣成为儿女，而且可以分财产得产业，是照他的旨意所预定的。各位弟兄姐妹，什么叫做产业？我6月7有长老邀请我在大礼拜，我的题目是产业跟主权。今天本来要用这个题目，可是后来上帝给我的是智慧人，我觉得更棒，刚好做我这样的见证。什么是产业？我们的主权是上帝的，那上帝的一切就是产业，都是要赐给我们。上帝的一切是什么？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头脑想的，我们心里感觉的喜怒哀乐，所有的一切。然后上帝要赐给我们的是什么？信心、平安、喜乐，这所有上帝一切美好的都是产业。所以我们就是要得基业，成为后世，也要得产业。最后我们总结，什么是智慧人？就是谨慎行事，爱惜光阴，被圣灵充满。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安静，我想把这个与教文一起祈祷带进我们的祷告，请你安静，好，不要管旁边的人，你自己面对神。我们来做祷告，把今天你所领受的，你扎心的部分，把祷告出来，求神封存在你的心里。你开口做简短的祷告，然后我会带着你做祷告。你渴慕，你是不是渴慕成为一个智慧人，不当糊涂人、无知的人、愚昧人？你是要得基业的，你的主权不在于你自己。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只有认识自己的贫穷，才能懂得真正寻求神、认识神。我们是这么的可怜，一无所知，有所不知，有所不能，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可是把我们的不能、没有办法摊在你面前，因为你是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爱的神。主耶稣，你十字架的爱深深的吸引我，不是电脑，不是韩剧，不是分数，不是钱财吸引我。主啊，这个爱，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紧紧的吸引你，把你吸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活在上帝面前，也透过我们，上帝要我们活在人的面前。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更谦卑感恩，让我们更认识自己。像昨天祷告提到的，天父啊，我到底是谁？你是谁？天父啊，我跟你之间又有什么关系？谢谢天父， 只有当我们来跟耶稣建立美好连结的关系，这个关系就带来很大的能力，赐给我们信心的能力、智慧、平安、喜乐的能力。谢谢主耶稣，让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可是是属于天上的阿爸父。我们属于天上的阿爸父，我们却又活在地上，影响这地面上的人。我们才很感谢你，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在基督里都成为智慧人。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
跟四周的会友请安问好。好，我们一起来唱颂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怜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怜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我们请牧师来帮我们祝祷。
我们一起恭敬来领受天父上帝美好的祝福。愿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条件的慈爱，及那世人智慧启示的灵、圣灵的感动，与所有近前寻求他的人，因为神说他不离弃寻求他的人，所以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成为信靠倚靠上的人，直到永远，阿们。